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那第十章呢是承接昨天第九章的38节一个内容啊。38节说呢，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到第十章呢，神就差遣了12个使徒。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身份啊。神所救的每一个人呢，他都给了他一个工人的身份啊。我们在不得救的时候呢，是地上打鱼的啊，如同彼得啊，每个人有不同打鱼的身份。但是当我们被主所得着之后呢，主就对彼得说，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所以我们就自然从主那领受了一个职分啊，就是工人的职分。所以首先呢，工人是主差遣的啊，这是今天第一个我们要领受的。工人不是自己自封的，是主有一个使命给到他，让他出去啊，与主同工。只是在当时，那这12个使徒所传的信息跟今天略有不一样啊。第十章的第7节呢，当时传的是天国近了啊，是天国的福音啊，是让当时的犹太人若是可行呢，谦卑接受耶稣基督啊，做他们的王。但是今天呢，耶稣已经被他们拒绝，钉死在十架，又复活了。所以今天的福音信息呢，是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这个是今天工人传的信息。但工人都是神差的，信息不一样，但工人面对的环境呢都是一样，都是接受的少，拒绝的多，都是会面临迫害啊，都是会有可能惧怕，都是有可能遭受家人的抵挡，都是有可能啊要背起十字架啊，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些都是啊我们工人会碰见的。那每一个从神得救的人呢，神都差了他啊。我们知道呢，在马太福音的28章，那今天每一个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呢，他所领受的差遣是什么呢？马太28章的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虽然我们刚才讲的信息有不同，但我们都是工人啊。那我们地上的职分，在我们得救之后，地上的工作只是一个很小的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啊。我们身份已经完全转成了主所差遣的大使啊，就如同彼得啊，如同保罗那般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看见的第一个点啊。那我们第十章的查考呢，主要是这么两个主线啊。一个呢就是工人可能会遇见的，第二呢人的回应会怎样啊。我们先看工人会遇见的啊。第一呢就是10章的8节啊，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白白的得来意味着呢，每一个听见福音的人呢，自己要先得救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得了东西的人呢，他不要再去送给别人那他怎么能告诉别人这是好东西呢？我们也是一样啊，我自己没有谦卑领受救恩啊，悔改得救，我怎么能把耶稣讲给别人听呢那既然我是白白得的主不是看我的行为来悦纳我的，那我怎么告诉别人要靠好行为去得神的救恩呢？所以白白的得，也白白的舍，这是一个礼物啊。这是我们首先看见的被差遣的内容。第二个被差遣的内容呢，就是第10节啊，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啊，不要带鞋和杖。这在告诉我们呢，工人的供应是出于神的啊。我们福音的内容是神预备的啊，不是靠着我的行为啊，是白白得的。而且呢，神在整个过程中会给我们足够的供应啊。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而去把福音传出去的啊。那人的回应呢啊，就是第12节开始啊。他说，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谁是配得，谁是不配得呢？ 谦卑接受的就是配得的，啊，拒绝的就是不配得的。我们刚才讲到这是个白白的礼物，所以十二节呢，进他家里去，这是指工人。那工人进他家里去请他的安呢，其实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啊。工人用一个谦卑的态度，在这爱的器皿里装了一个最宝贝的福音啊，给到对方一个礼物，对方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啊。人不可能用自己的钱来买啊，用自己的行为来换，所以配得平安的就是知道哦，这是个好东西，我要，那平安就归他啊。若不配得呢，就是拒绝的，那平安呢也就归到这传福音的工人啊，因为神给出来的，他就不再收回去啊。神就是一个祝福的神啊，所以他为这失丧的人预备的啊，或者失丧人得着，啊，或者传给他的工人得着啊，所以神总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那不但如此呢，还有一个后果啊，就是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啊，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因为我们本来是尘土啊，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呢，说明神的审判要来临了。而且呢，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呢，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我们今天若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拒绝的人所要担当的责任和后果会比索多玛那个时代还要大。因为在那个时代，耶稣的救恩还没有做成。所以我们看见的、听见的越多，我们的责任也就越大啊。这个很好理解啊。一个20岁的孩子和一个5岁的孩子，谁要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负的责任更大呢？一定是20岁，因为他明白的更多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这个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第二条主线啊，就是工人传的信息，人的回应啊。如果是拒绝的回应呢，后果是很严重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圣经证据啊。那回到原文的主线呢，从16节到25节呢，再讲可能会遇到的迫害。这个就是对着工人讲的啊。这个迫害里呢，有个很宝贵的信息呢，是19节啊。他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到那时候必赐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啊！这让我们知道呢，我们是靠着主的灵去做工的，也是靠着主的灵来经历迫害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若是为主的名受辱啊，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这是神真的是看我们的信心够，才会使我们临到的但是这时候我们要相信一点，就是神的灵是住在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呢，是工人非常非常需要依靠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力啊，想去辩驳，想去说服啊，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当我们愿意仰望交托啊，求神来带领的时候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不要思虑怎样说啊，思虑怎样说就是我自己在做啊。当我愿意交托给主，主就必使我们看见他的灵在里面会说出啊，我们自己都觉得非常难以想象，知道自己不可能靠着自己说出来的话。所以这个是在可能遇到的迫害里啊，我们会看见的。所以在这儿呢，神并没有使任何的一个工人啊免于这个可能的结果或者可能的情况啊。我们再看一节啊，是24节，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别西卜就是鬼王的意思，何况他的家人呢？谁是先生呢？当然是主耶稣。如果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时的法利赛人啊，都骂他是鬼王啊，那更何况我们呢？ 那我们只不过是仆人嘛，是学生嘛。那学生和仆人更是卑微嘛，对吧？这个逻辑很简单。那主人更应该是受人的尊敬。如果世界啊，败坏的世界，对本来值得尊敬的主人尚且是这样，那我们本来就不配得的这些孩子，那经历这些事，经历这些迫害，那是更是可以预期的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这不是一个可选项啊，这是凡立志按主的道生活的，就必受逼迫啊。这是一个神真正的孩子啊，一生总是会碰见的啊。所以我们这也是借着这一大段啊，告诉我们的啊，两个很宝贵的点啊，一个就是碰到逼迫的时候要依靠主啊，让主的灵自己来分说。第二呢，就是逼迫不要意外啊，主人是这样，仆人也一定会遇到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呢，26节到第31节呢，就点出了我们在逼迫中容易受影响，容易惧怕的这样一个事实，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啊。所以主非常有慈爱啊，他知道我们想到逼迫呢，自然会惧怕啊。门徒是这样啊，当时的使徒是这样，我们更是这样。所以主呢，用了一个很宝贵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他说呢，第28节，他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谁是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呢？撒旦啊！谁是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呢？神。所以我们要惧怕敬畏神，不要怕撒旦啊！撒旦会用我们在地上的环境来威胁我们，但是他不能把我的灵怎么样。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更重要呢？是外面这个帐篷这个身体呢，还是里面会存到永远的那个灵呢？我们总是要为里面会存到永远的灵打算，这个就是神想告诉我们的。因为在逼迫里呢，人会面临一个最直接的冲突，就是我要为我外面的境况打算嘛，我的身体，我的健康，我的生命啊，甚至一切我在乎的地上的东西人，我要为这些打算吗？还是我要为我的灵，那存到永远的那个灵打算？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荣耀主的名呢？就是我真的看永恒多过暂时啊，真的看神多过今生啊。这就是在28节所告诉我们的。那到29节呢，和到31节呢，主就用了一个举到极端的一个例子哈，给我们极大的鼓励。29节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神在这用两个极致的比喻啊，来安慰我们。因为麻雀是地上很可能最不值钱的受造了啊，活物了啊。那他这里说那两个麻雀才卖一分银子啊，就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头发是我们的器官里哈，我最可以允许少一点的啊。那掉几根头发，没有人会难过到就不能吃不能睡了啊，也没有人会去数自己的头发。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如果神都在乎两个麻雀啊，就是没有父的准许哈，一个麻雀不能掉在地上，就是麻雀主也在乎，然后呢，主也数我们的头发。那如果他数我的头发，他为什么不在乎我其他更重要的器官呢？比方说心脏，比方说我的头，我的其他身体的部件，那他岂不更在乎我永恒的灵呢？所以他是一级一级往上的。如果一个麻雀一分钱都不值的，神在乎，更何况我们呢？所以神在这告诉我们，我们所临到的事啊，在逼迫里所临到的事， 神都看见，而且神都保守。所以是神在他的计划里量了又量，比了又比，让我们临到的。所以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不会掉在地上，他去数头发，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细心，是一个非常有很严密计划的神。那我怎么会偶然被进到一个逼迫里呢？那一定是对我有益的，而且一定他在看顾我啊！这就是主借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来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啊。那紧跟着呢，他又讲到32节和33节，又讲到人的回应，他是穿插着讲的。那人的回应呢，如果是不认神，也不认他。这个和15节的角度又不一样啊。15节的角度在讲人会因着自己的罪啊，以及拒绝神所面临的后果。那32和33节在讲的这后果就是跟神远离呀，永远分开。我们知道亚当生了该隐和亚伯之后，该隐杀了他弟弟亚伯，就被赶出伊甸园呢。赶出伊甸园，他就知道与神永远分离啊，所以他说这罪啊，这后果我难以担当啊，所以他要祈求神呢。所以我们人其实是知道啊，跟神永远分开，神不认我们啊，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啊，这也是人拒绝的后果啊。那到本章的最后我们来会看啊，接受的后果，接受的赏赐也是大的啊，所以是天壤之别啊，一面是拒绝的后果是怎样，一面是接受的恩典是怎样。然后呢，继续呢，这个主线呢，到34到39节呢，他就讲到因着我们成为工人呢，可能会在家里起的纷争，这个非常好理解啊。这不是说呢，主要我们不要家人啊，恨恶家人，并不是的，主爱所有人，而且神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孝敬父母啊，所以这个完全和神的道是不冲突的。那为什么会有起冲突呢？为什么神来是与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呢？是因为当一个信了，另一个不信的时候，这冲突就必然会起来。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人如果把自己的亲人啊摆在神的道之上呢，就会羞辱神的名啊，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因为他是亲人而在神的道上妥协啊，我们会很羞愧啊，因为我既然得救了啊，我就不能够按照世人的方式再去生活啊。如果这个世人是你的亲人啊，他告诉你要犯罪得罪神，而且这事在世人眼里都是可做的啊，因为世人都是犯罪的，那我们做不做呢？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就自然会起冲突啊，所以这样的冲突呢，是每一个立志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人呢都会面临的啊，而且冲突到顶点呢就是生命了，那也就是38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所以这里神是一级一级往前递进的，到这里就到了个顶峰。人若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啊，那他没有什么在地上再舍不得的了那他就在地上一切事上得了自由，也真正能够为主所用啊，去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和工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讲工人，讲到这儿呢，就是对于工人的话呢，就读借着第10章啊，有一个很好的启示。第10章的最后呢，讲到接待，前面是讲拒绝的后果，第10章的最后就是接待，接待就是相信啊。那相信呢，这里有一个42节啊，是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啊，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这里在说呢， 又是一杯凉水哈、啊，是一件最小的善行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代价的啊，就是一杯水而已。但是呢，这杯水是因为什么名呢？因为门徒的名啊，也就是说呢，门徒他是神的使者，就像大使一样啊，神差来的大使，一个人若接待，就是接待了神，就是相信了神，神就必赏赐他啊。所以而且这赏赐是哪怕你这个接待呢，是只是一杯水而已啊。神说呢，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就是从你得救之后开始啊，因为神的名啊，所做的任何一点的善行啊，主都纪念了。而拒绝的代价呢，就是我们在第15节和第32节、33节看见的啊，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呢？也唯愿我们呢，能够接受而不拒绝啊，也唯愿我们一切接受的都能够在主的灵鼓励带领下呢，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工人和器皿。哈利路亚。